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托马斯·杜里博士写了一本书，名叫《他们烧山的那晚》。他曾经在老挝做一名宣教士医生，跟那里的人成了朋友，有人还送给他一只喜马拉雅月熊当宠物。月熊是一种黑熊，胸部有一撮白毛，像一个弯弯的月亮，因此人们把它叫做月熊。杜里博士就开始为这只熊做一个笼子。就在他做笼子的时候，有一位老人恰好遇到他。那个老人停下脚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在看到那个笼子的时候，禁不住失声痛哭。杜里博士感到很奇怪，就过去问他为什么哭。接下来他所听到的是他一生当中听过的最悲惨的故事。这个老人曾经和儿子一起在人民公社里干活，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干活的人是不能私自带走一粒米的，因为那是属于公社的全体人民所有。那会儿他妻子因为脚气和营养不良而病得很厉害，所以他儿子就在口袋里藏了几把米，想带回去给他饥饿的妈妈吃。但后来他被发现了，当局打算严惩这个男孩，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他们把他关进一个笼子里，不像杜里博士给他的宠物做的笼子，而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笼子。男孩蜷在里面动弹不得，也坐不直，然后把他拉到市中心。老人继续说，孩子他妈和我被迫在现场观看，他在广场的一侧，我在另一侧，但卫兵们不许我们靠近孩子，每天都是这样。我们眼看着我的儿子在烈日下慢慢的死去，什么也不让吃也不让喝，身上满是污秽，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当最终卫兵们宣布他死亡的时候，那真是一个解脱。这个老人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笼子，还有他儿子慢慢死去的那一幕。坦白地说，我很认同牧师兼作家肯修斯写过的一段话，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方式来谈论基督的十字架是很容易的，简单的想一想然后忘了它。问题是我们对各种暴力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些麻木了，我们对流血谋杀已经不为所动了。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成了我们宗教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太在意了，也很少为之所动。我可以在讲台上传讲十字架，就像无数的牧师传道人所做的那样，然后大家像往常一样周日晚上吃个土豆泥加肉汁，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弟兄姊妹们，我做不了什么来改变这种状态，但我所祷告的是神的灵能通过我把十字架的真理和确定无疑的事实传授给大家，来影响并改变大家。 我希望我们能像使徒保罗那样惊叹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讨论钉十字架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就像第一次听说一样，仔细的聆听，认真的思考。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件，也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事件。当我们以合一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扇上帝心灵的窗口，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描述的，他那么爱我们，以至于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所有相信他的人都不会灭亡，反而会得到永生。耶稣作为上帝之子，自愿被关在笼子里，被折磨以至于死，而他的父神却并没有干预。下面我要通过三个场景来给大家呈现出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第一个场景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的，请大家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我们以前讲过，大家也许还记得，比拉多几次想把耶稣释放了，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把耶稣交给了手下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耶稣。每个被钉十字架的人都要先被鞭打，人们通常把这个称为半死不活。很多人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休克了，有些甚至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丧命了。大家可能听说过新加坡的鞭打刑法，无论那种鞭刑有多痛苦，都与罗马人对犯人的鞭打不可同日而语。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生活在罗马，他记录了一个人受了这样的鞭打，直到骨头暴露在外为止。公元三世纪，有一位作家叫尤西比乌，他曾经记录说，早期的殉道者被鞭打，直到深层的静脉和动脉血管都露出来为止，有时候甚至连内脏器官都能看到。约翰没有对被鞭打和钉十字架进行详细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的读者对这些非常熟悉，已经知道那些细节会是什么了，他们曾经看到过他们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经历过这样的酷刑。实际上，就在约翰完成他的这部福音书之前的十五年，耶路撒冷城已经被罗马军队毁灭了。在围困耶路撒冷城期间，罗马军队每天都钉死大约500个犹太人，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鞭打和钉十字架是当时那些阅读我们手上这本福音书的信徒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所以约翰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被鞭打，经历了这种半死不活的酷刑。鞭打是由专业的行刑者来完成的，他们被称为鞭手。鞭打是一个体力活，很多时候要有两个鞭手来轮番鞭打。这种鞭子有一个木头手柄，连着长长的皮带，是由很多条皮带编成的，皮带上带着鞭毛，是由不同长度的金属和羊骨头制成的，就像刺儿一样，上面还有小铁球或者是小石头与皮带编织在一起。 鞭打受伤的程度取决于鞭手的心情。从约翰的记录来看，鞭打耶稣的鞭手是非常恶毒的，他们怀恨在心，下手也就特别狠。耶稣的衣服被扒掉了，然后双手被捆在一个竖起来的石头柱子上。鞭打完以后，耶稣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整个人近乎崩溃，半死不活。就在几年前，梅奥医疗中心从医学的角度研究了对耶稣的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后来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来给大家读一读他们所写的内容。这个画面非常血腥，惨不忍睹。我读这段话，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所经历的这一切。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在罗马士兵一次次地用力击打受害者的背部时，鞭子上面的铁球或小石头会导致皮肤很深的挫伤，而皮鞭带着羊骨头会切入皮肤和皮下组织。如果鞭打继续下去，撕裂的伤口会深入到骨骼肌肉，肌肉被拉扯成一条一条的，颤抖着流着鲜血。巨大的疼痛和血液的流失会导致循环性休克。失血的程度决定了受害者在十字架上存活时间的长短。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三节经文的内容。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基督徒作家品克曾经这样写道：基督是在救赎人类的罪，所以罪就必须从各方面显明他极大的恶来。罪是不遵守法律或律法，所以比拉多鞭打无辜的耶稣。罪是过犯，所以比拉多把所有的罗马法律原则都丢在一边。罪是反抗神，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虐待神的儿子。罪是冒犯，所以他们在方方面面都违背了良心和恰当的行为。罪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他们不断的羞辱神的儿子。罪是污秽，所以他们用污秽的唾沫吐得他满脸都是。主用他的双手施行医治，他们却用他们的手鞭打他。主的话语劝勉鼓励他人，他们却谩骂诽谤他。主圣洁的灵充满了爱和怜悯，他们却满是恼怒、凶杀和卑鄙。不过大家要注意，在约翰的记录当中没有说耶稣从他的头上把荆棘冠冕拿走，也没有提从他伤痕累累的身上脱下那件紫袍。耶稣就站在那儿，神的羔羊，在屠杀他的人面前默不作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肉模糊。这就是呢受咒诅的那个碑。斯布珍曾经写道：耶稣自愿举起这个碑，送到嘴边，然后一饮而尽。比拉多最终没能释放耶稣，民众在第十五节大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我们继续看第十六到十七节的内容。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杜楼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现在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对这段不到两公里的路有更详细的描述，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场景，苦路，是耶稣走向各个他的受苦之路。请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押着被判死罪的犯人在城里的街道上游行，以便把他展现给众人，也宣告他的罪行。这会对犯罪行为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罗马人把这种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耶稣的周围有四名罗马士兵，前面还有百夫长举着一个罪名牌，在这个木头做的牌子上写着罪犯被处死的罪名。我们头脑中呢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疲惫地拖着十字架，直到他摔倒在地上。不过圣经中却从来没有说他摔倒，甚至连绊了一下都没有。也许罗马士兵知道他身体太虚弱了，根本扛不动十字架上的那根大木头，或者也许他们想尽快把他处死，让他自己扛的话会耽误太多的时间。那具体原因我们并不太清楚。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节只是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基督徒作家魏华伦对此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背负十字架是犯人犯罪的一个标记，耶稣要被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人类犯了罪。所以你看到耶稣顺着苦路走下去，百夫长在前面带路，牌子上宣告着他真正的头衔，犹太人的王，而犯罪的人类的一个代表在后面背负着十字架。现在我要让大家重新想想这个问题。要知道整个十字架的重量差不多有200多斤，没有人能背着一个200多斤的十字架走将近2公里的路程，还要上一个小山坡。我们要感谢那些犹太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知道了十字架的那根竖着的木头是固定在处决犯人的地方，而那根横着的木头才是犯人所背负的。所以犯人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十字架上的那根横木。这根横木的重量大概是70-80斤的样子，犯人要扛着这根木头走，通常手还被绑在这根木头上。在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后，这根横木会被放在地上，犯人也要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双手要钉在这根木头上，然后四名士兵举起这根横木，卡在十字架竖着的木头毛榫的结合处。这就是钉十字架的过程。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场景。毫无疑问，与这个场景相比，前面那两个可怕而残酷的场景倒是如同儿戏一般了，小巫见大巫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描述。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堵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钉十字架是亚述人和波斯人的发明， 早在耶稣那个年代之前100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采用这个办法来处决犯人了。波斯人认为大地是神圣的，他们不想让行恶的人的尸体玷污了大地，所以他们把犯人钉在十字架上，让人在那上面死去，最后交给秃鹫来完成最后的工作。亚历山大大帝好像很喜欢这种行刑的方式，他曾经一下子处死了2000名战俘。他把钉十字架传给了迦太基人，后来罗马人完善了这种酷刑，就有了这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痛苦和折磨，让人慢慢死亡的酷刑。为了延长死亡的过程，他们在十字架上添加了一个坐板，借助于它，犯人的呼吸会容易一些，这样犯人就可以活到4-5天。最后导致犯人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脱水、惊恐、失血过多、胸腔横膈膜麻痹，还有那些等不及了的秃鹫。有时候罗马士兵会打断犯人的腿，使他不能撑起身子，让肺吸入足够多的空气，这样就加快了犯人死亡的一个过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使用的是长钉。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长钉是钉在手掌心的，其实不是这样。那时候人们认为手不光包括手指和手掌，也包括手腕这个部位。长钉不是钉在手掌心的，因为手掌比较纤细的骨头和组织很容易被扯裂，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所以长钉是钉在手腕上的，这样就比较结实。然后就是钉脚，犯人的腿要蜷一下，略微弯曲，弯向一边，双脚重叠，从脚背上把钉子钉进去。前段时间发掘出一个人体的骨骼，是个被钉死的年轻人，他的手腕骨骼部位被刺穿了，钉子还在里面，脚部是从脚踝骨那里钉进去的钉子。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剧痛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箴言书31:6的前半节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兵丁拿给犯人的那种酒是掺了麻醉药的，可以减轻一些疼痛，但耶稣没有喝，他不想减轻所遭受的痛苦，他要保持清醒，要向与他同钉十字架的犯人施行恩惠，也要说出他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在后面会学习这些内容。如果你是一个罗马公民，你就永远也不用担心会以这种方式被处死。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永远也不要让十字架靠近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体，甚至不要让罗马公民想到他、看到他或者是听到他。对于十字架这个词，有教养的外邦人甚至连提都不提。所以当保罗在写信给罗马和外邦的信徒时，在罗马书6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含义是很深刻的。在加拉太书6:14，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9:18-20的内容。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牌子上用了三种文字，就是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语，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的语言罗马语，还有当时最通用最通行的语言希腊语。也就是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整个世界的王。我们来继续看第21-22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知道他这么写会激怒那些嫉妒耶稣的犹太领袖们，就好比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一样。弟兄姊妹们，想想看，那个牌子其实就是一个福音单章，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个福音单章是借用一个异教徒的统治者发布出来的，而且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会看到。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们讨论钉十字架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就像第一次听说一样，仔细的聆听，认真的思考。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件，也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事件。当我们以合一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扇上帝心灵的窗口，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16所描述的，他那么爱我们，以至于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所有相信他的人都不会灭亡， 反而会得到永生。耶稣作为上帝之子，自愿被关在笼子里，被折磨以至于死，而他的父神却并没有干预。下面我要通过三个场景来给大家呈现出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第一个场景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的。约翰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被鞭打，经历了这种半死不活的酷刑。现在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对这段不到两公里的路有更详细的描述。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场景，苦路，是耶稣走向各个他的受苦之路。耶稣的周围有四名罗马士兵，前面还有百夫长举着一个罪名牌，在这个木头做的牌子上写着罪犯被处死的罪名。我们头脑中呢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疲惫地拖着十字架，直到他摔倒在地上。不过圣经中却从来没有说他摔倒，甚至连绊了一下都没有。也许罗马士兵知道他身体太虚弱了，根本扛不动十字架上的那根大木头，或者也许他们想尽快把他处死，让他自己扛的话会耽误太多的时间。那具体原因我们并不太清楚。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节只是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基督徒作家魏华伦对此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背负十字架是犯人犯罪的一个标记，耶稣要被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人类犯了罪。所以你看到耶稣顺着苦路走下去，百夫长在前面带路，牌子上宣告着他真正的头衔，犹太人的王，而犯罪的人类的一个代表在后面背负着十字架。现在我要让大家重新想想这个问题。要知道整个十字架的重量差不多有两百多斤，没有人能背着一个两百多斤的十字架走将近两公里的路程，还要上一个小山坡。我们要感谢那些犹太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知道了，十字架的那根竖着的木头是固定在处决犯人的地方，而那根横着的木头才是犯人所背负的。所以犯人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十字架上的那根横木。这根横木的重量大概是七八十斤的样子。犯人要扛着这根木头走，通常手还被绑在这根木头上。在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后，这根横木会被放在地上，犯人也要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双手要钉在这根木头上。然后四名士兵举起这根横木，卡在十字架竖着的木头毛榫的结合处，这就是钉十字架的过程。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场景。毫无疑问，与这个场景相比，前面那两个可怕而残酷的场景倒是如同儿戏一般了，小巫见大巫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描述。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堵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钉十字架是亚述人和波斯人的发明，早在耶稣那个年代之前一千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采用这个办法来处决犯人了。波斯人认为大地是神圣的，他们不想让行恶的人的尸体玷污了大地，所以他们把犯人钉在十字架上，让人在那上面死去，最后交给秃鹫来完成最后的工作。亚历山大大帝好像很喜欢这种行刑的方式， 他曾经一下子处死了2000名战俘。他把钉十字架传给了迦太基人，后来罗马人完善了这种酷刑，就有了这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痛苦和折磨，让人慢慢死亡的酷刑。为了延长死亡的过程，他们在十字架上添加了一个座板，借助于它，犯人的呼吸会容易一些，这样犯人就可以活到4-5天。最后导致犯人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脱水、惊恐、失血过多、胸腔横膈膜麻痹，还有那些等不及了的秃鹫。有时候罗马士兵会打断犯人的腿，使他不能撑起身子，让肺吸入足够多的空气，这样就加快了犯人死亡的一个过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使用的是长钉。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长钉是钉在手掌心的，其实不是这样。那时候人们认为手不光包括手指和手掌，也包括手腕这个部位。长钉不是钉在手掌心的，因为手掌比较纤细的骨头和组织很容易被扯裂，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所以长钉是钉在手腕上的，这样就比较结实。然后就是钉脚，犯人的腿要蜷一下，略微弯曲，弯向一边，双脚重叠，从脚背上把钉子钉进去。前段时间发掘出一个人体的骨骼，是个被钉死的年轻人，他的手腕骨骼部位被刺穿了，钉子还在里面，脚部是从脚踝骨那里钉进去的钉子。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剧痛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箴言书31:6的前半节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兵丁拿给犯人的那种酒是掺了麻醉药的，可以减轻一些疼痛，但耶稣没有喝，他不想减轻所遭受的痛苦，他要保持清醒，要向与他同钉十字架的犯人施行恩惠，也要说出他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在后面会学习这些内容。如果你是一个罗马公民，你就永远也不用担心会以这种方式被处死。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永远也不要让十字架靠近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体，甚至不要让罗马公民想到他、看到他或者是听到他。对于十字架这个词，有教养的外邦人甚至连提都不提。所以当保罗在写信给罗马和外邦的信徒时，在罗马书6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含义是很深刻的。在加拉太书6:14，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9:18-20的内容。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3样文字写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牌子上用了3种文字，就是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语，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的语言罗马语， 还有当时最通用最通行的语言希腊语。也就是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整个世界的王。我们来继续看第21-22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知道他这么写会激怒那些嫉妒耶稣的犹太领袖们，就好比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一样。弟兄姊妹们，想想看，那个牌子其实就是一个福音单章，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个福音单章是借用一个异教徒的统治者发布出来的，而且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会看到。从那以后，无数的人也看到了这个福音单章。耶稣被钉在那，牌子上写的不是他的罪名，而是对他王者身份的宣告，他是那个大君王。另外，他旁边的罪犯也看到了这个福音单章，最终相信了他。我们接着来看第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人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大家要知道，兵丁们分的这点东西就算他们的加班费了，他们可以把犯人的衣服拿回去，算是给他们干的这个苦差的一点补偿。我们再看第24节，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就在十字架的下面，这些罗马士兵临时找了个东西当骰子，在他们的头盔里开始掷骰子，赢的人就能得到这件衣服。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件衣服呢？他们掷骰子所争的其实是一件很特别的东西，这是一件齐腰长的亚麻布衬衫，是贴身穿的，柔软舒适，没有接缝。在耶路撒冷城，只有另外一个人也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就是大祭司。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领袖，都证实说，大祭司穿着的祭司服里有这样一件衣服。显然，有一位女裁缝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说他是可以赦免罪的人，并为耶稣做了这么一件衣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祭司的职责是把众人带到神的面前，把关于神的真理教导给大家。在拉丁语中，祭司这个词的意思是搭建桥梁的人。大祭司应该在神和人之间搭建桥梁，然而没有一个从人而来的祭司能完全的永远履行这个职责。而基督在做什么呢？他所做的只有具备神性的大祭司才能做到，就是在天地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是用一个老旧粗糙的十字架搭建而成的。这个十字架给了我们四个提醒，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十字架提醒我们，耶稣所经受的痛苦一点也不少。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有这样一个错觉，就是认为 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所遭受的痛苦好像就没有我们人所遭受的那么大。不是这样的，他作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仰赖他的父神，他的痛苦一点也没减少。他同时也是神，这样一个事实反而会增加他所经受的痛苦，因为他没有任何罪，但却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成了卑鄙可耻的罪。其次，十字架提醒我们，耶稣最懂我们的痛苦。上帝之子能够理解你内心最深处的失望和伤痛，因为他也痛苦过，他经历了背叛、拒绝，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身体的折磨，被抛弃，干渴，被羞辱等等。事实上，正因为他经历了无数的苦难，那种无限的苦难，所以我们才可以只经历有限的苦难。正因为他经历了伤痛，所以我们才可以经历喜乐。正因为他虚己倒空自己，所以我们才可以变得永远富有。第三，十字架提醒我们要喜乐。如果从钉十字架这个残暴的事件中我们能够学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神也依然在掌管着。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耶稣的生命白白浪费了，他失败了，这是个悲剧，但实际上神的计划得以完成了。在这个黑暗可怕的时刻，神完全掌控着一切，最终他要从悲伤中给我们带来喜乐。最后，十字架提醒我们要悔改。在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施洗约翰把耶稣带到了世人面前。根据约翰福音1:29，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那些信教的人的好行为，不是为了让你在周日早上参加成人主日学，或者为了让你受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为了你的好行为，或者你认为能把你带到天堂的什么其他神明。他是作为大祭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通向天国唯一的道路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过去是，现在还是那座活的桥梁。任何愿意承认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人，都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走进神的大家庭。在17世纪，有一位很受欢迎的灵修素材的作家，名叫刘易斯·贝利。尽管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他所写的灵修手册《镜前的操练》，在几个世纪以前有很多人都在读。实际上，后来写了《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他妻子就曾经把刘易斯·贝利的这本书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约翰·班扬。在这本灵修手册结尾的部分，有一段人的灵魂和基督之间的对话。在这段对话当中，基督向灵魂解释了十字架的含义。下面我就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对话，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灵魂说：主啊，你完全可以摆脱你的敌人，可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抓住你呢？基督说：这样你的属灵敌人就不能抓住你，把你扔在完全黑暗的监狱里了。灵魂问：主啊，为什么你要被人捆绑呢？基督说： 这样我才可以解开绑在你身上的过犯的绳索啊。灵魂问主，那为什么你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呢？基督说，这样我就可以举起你来与我一同上天堂。灵魂问主啊，为什么你的手和脚要钉在十字架上呢？基督说，这是为了让你的手能做公义的事情，让你的脚得以自由，能行在平安的路上。灵魂问主，那为什么你被钉的时候要张开双臂呢？基督说，这样我就可以更加亲切地拥抱你，我甜美的灵魂。灵魂问主啊，为什么你的肋旁被扎了一个洞呢？基督说，这样就可以打开一条路，让你靠近我的心。十字架的下端扎根在大地上，就好像是在显明神就近人，触碰人的心。十字架的上端直指天空，好像指向了通向神的道路。十字架双臂张开，好像是在说，无论谁愿意都可以来，甚至是我，甚至是你，都可以来。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十字架》这首赞美诗。我来把这首赞美诗的歌词给大家念一下。可叹我主流出宝血，甘愿为我舍身，忍受痛苦，历尽艰辛，救我卑微罪人。在十架，在十架，我一见主恩光，我心中罪孽皆脱落。在我主十架，我因信眼明亮，如今我心常欢喜快乐。我虽流尽伤心眼泪，偿还主爱的债，只将身心献为活祭，借报救主的爱。在十架，在十架，我一见主恩光，我心中罪孽皆脱落。在我主十架，我因信眼明亮，如今我心常欢喜快乐。亲爱的天父，因为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我们自己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你公义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得以从罪的牢笼当中被解救出来，以至于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以自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被称为公义，被称为你圣洁的儿女。天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他所经历的痛苦，他所经历的羞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想象的。天父，正是因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知道了什么是爱。求你将这样的爱丰丰富富地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让我们把这样的爱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把你这宝贵的福音传扬出去，以至于有更多的人也能够从奴役当中得到解救，灵魂得到释放，成为你在爱子这个国度里的儿女。感谢天父 感谢你这宝贵的救恩，感谢你的恩典。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